现在是读经时间，如果您没有圣经，请您举手，我们的司事派发圣经给您。我们请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的经文牧师讲到用的经文是27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5章27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洒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们今天由本堂主任牧师田森杰牧师为我们正道，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各位弟兄们姐妹早安。昨天下午我和 Mary 呢都在台福教会他们呢在那里举办了一个 ABC 基督徒教育大会，它是一年一度的我们呢洛杉矶这里所有的华人聚集在基督徒聚集在那里呢一起的来学习探讨这个基督徒的教育，基督徒的这个主日学所以呢有好几十位我们洛杉矶比较知名的牧师牧者讲员在那里呢有不同的题目，然后还有大会的讲员，那么昨天呢就很圆满的结束那我很荣幸呢被邀请作为他们大会的这个其中一位讲员讲我这个创意布道的这个专题那么信徒们他们都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没听过我这种布道的方法他们呢用的材料传福音的方法还是西方神学院里面翻译出来的材料我说你们现在去传福音你们用什么教材来来去去就是四律四个属灵的定律来来好消息来来再来什么还不错的就三福布道法还有福音桥，搞不好很多弟兄姐妹听我讲这些都听不懂那么如果你这些都不知道，那我你跟人传福音你真的要需要用到资源材料的时候你用什么 什么材料？没有材料，没有材料就乱讲啊，对不对？讲不过人呢、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这么多年来在布道的经历当中，我出了好几本的小册子，啊，在各个不同的教会做布道的训练。那么将来我们国语堂，我们也会开类似的布道的训练，让大家呢好好掌握啊布道的方法。我现在每一个月呢，啊，在这个真理报的都有一篇布道的单章，这个布道的见证，啊，一篇的布道的信息呢，啊，不只是在北美啊，那么甚至在这个夏威夷啊，啊，这都能够看见。那么我每一个月呢都有一篇的很浓缩的布道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呢也会在1430的广东话的节目里面呢会广播啊。所以呢这都是呢啊让我们来学习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内容。当我们面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把信息，福音的信息清清楚楚的讲解，让对方呢心服口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呢，耶稣传道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了挑战，法利赛人的挑战。那我们要注意呢，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是抱怨专家，哎，最会呢挑耶稣的毛病，哎，他们呢精通律法，旧约圣经很熟，但是呢他却不懂新道理，他们看不见神的旨意，他们所看见的就是挑人的毛病，你犯了什么什么法，根据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俗，我们的传统，我们是这样子的信，我们是这样子的看圣经，你怎么是这样子的说话行为啊？那他们呢想不通，所以呢他们呢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呢来请教耶稣，他们是什么？圣经说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啊，他们还不敢直接跟耶稣发怨言，跟耶稣的门徒，哈哈，要耶稣门徒什么？耶稣的门徒刚刚跟随耶稣，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啊，他们不敢直接跟耶稣发怨言，对不对？因为呢，他们呢讲不过耶稣的，他们跟耶稣的门徒在那里，啊，指手画脚，讲这个讲那个讲耶稣，但是耶稣呢，心里都知道，啊，耶稣完全知道，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有七件心事，啊。耶稣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包括了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的埋怨，耶稣就带出了七件心事。这七件心事呢是你和我们要到好好的学习，非常重要。第一件心事就是耶稣的新使命。这段经文的发生是出于耶稣的一个呼召。耶稣呼召什么呢？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们马太福音的马太啊，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啊。这个马太是谁呢？税吏，收税的啊。那么耶稣看见他，耶稣呢就呼召他啊。这个不是耶稣啊偶然见到一个人然后就呼召他，耶稣早就有计划的去找他，看到他以后就对税吏马太说了啊，他又叫利未啊，利未的这个名字呢那是来自于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是犹太人十二个支派里头这一族人，这个支派的是特别分别为圣要来侍奉神的，但是现在这个叫侍奉神的人他现在在做什么？数钱赚钱，在侍奉马门，呵呵，马门就是 money， 对不对？好，这我们就看见了， 神对税吏马太的呼召，就是给他的新使命。这个新使命为他带来新的工作，从此以后你不要再数钱了，你从此以后要数人了，要得人如鱼了，要来为神工作了。这个工作是一个新的使命，以前的工作没有使命的，对不对？我多做就多赚，甚至做36不做36、啊、可做可不做，或者是说我为了要赚多点钱我要去做，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但是神的呼召永远是为他的使徒、信徒、门徒带来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基督徒不可以没有使命的，你没有使命你就叫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这基督徒信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耶稣的话，耶稣对每一个信徒都有呼召，呼召你出来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走属天的道路，明白吧？嗯，不是在教会里面走世界的路，清不清楚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在教会里头走世界的路，把世界的那一套搬到教会里面来，你的路就行不通，明白吧？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这世界上走神的道路，你的道路是亨通的，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是有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要用我们的命去摆上的，谁也阻挡不了，明白吧？我是不喜欢讲废话的，每句话都是大家要好好的深思哦。啊，新的使命，你有没有使命啊？你说我没有使命，什么是使命？哎呀，不懂，那赶快好好的学习，哈哈。有什么查经班啊？有什么祷告会啊？有什么主日学呀、啊？都要把握时间去参加。嗯，教会的生活都是为你带来新使命的生活，你明白吗？要好好的来学习，那你就会找到神给你的使命了。每一个基督徒，上帝都有对你清楚的呼召，然后这个呼召就会为你带来新的工作、新的使命，是跟你以前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不要把以前的经验、把以前的经历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带不进去的。因为教会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企业，是完全不一样，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是新的，是新的啊！凡是从神来的，神给你的使命是新的啊！这个很值得大家好好的思想。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哦，大使命嘛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啊，叫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导你们，就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哎呀，我背得好熟了，这大大使命我知道。好，你知道，那我就问你，你有没有遵行啊？你有没有遵行神给你的这个大使命啊？你会背，你觉得很熟，是一个旧的，这个叫老生常谈，对不对？哎呀，这个已经很沉闷的一个这个你不用给我提了，我都会背了。但是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把神的道实行出来？你听了多少年的道？你行了多少？不是在乎你听了多少， 你懂了多少，你会了多少，你读到神学博士也没有用，如果你没有把神的道神的话在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当中实行出来一点的话，那么神的道神的使命对你是毫无关系的。如果说你把神的话神的道你很认真很谦卑的你每一天都去尝试去实行去经历的话，你就会体验到神给你的使命都是新的。这第一点。第二，耶稣的新生命。耶稣对法利赛人对文士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新的生命是有条件，你要从旧的毛病里头悔改过来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呢，毛病不改，对不对？我们这个中国人用字用得很好啊，有没有病？你有没有病？我没有病，就是一点小毛病，哈哈，而且是什么病？毛的病。毛是多小啊？毛病。你不要看这个毛病那么小啊，很多的大病就是从小病累积起来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不能说每一天，起码每一个礼拜都接触很多的病，不当然不是我自己的病，人的病。研究思考啊，有的是从网络那边发过来给我，有的人是打电话给我，有的是来找我啊。小病不治疗，大病难医啊，所以病从浅中医。耶稣说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你病好好的，你哪需要医生呢？但问题是人人都有病，你就说我没有病，你也一定有毛病。你们说我没有大毛病，你一定也有小毛病。那你就要思想一下了，你有哪些小毛病呢？有毛病就要改啊，小毛病不改就变成大毛病啊。大家都把这些毛病带来，我的毛病传给你，你的毛病传给我，烦不烦啊？明白吧？所以呀，为什么需要耶稣？只有耶稣才能够解决我们的毛病，只有耶稣才能治我们的疾病。所以有病的人就需要医生。同样的，耶稣来，耶稣说我不是来召义人悔改，我是召罪人悔改。所以教会是什么？是一群罪人聚集在这里，然后学会怎么悔改呀、啊，不是圣人啊，根本没有圣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人人都有罪的。你说信了耶稣还有没有罪？信耶稣是没有罪了，头上就光圈了，没有毛病啊！哇，信了耶稣以后，哇，每个都是像小天使一样，好可爱。不对啦，如果你期望到教会来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使，你就大错特错了。你要去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人人是天使的，那可能你就只有死掉到上帝那里去。完美的教会是在天上，在这个地上，我相信我去过教会比你们个人更多了。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毛病，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团体都有他们的毛病，你明白吗？每一个人都有毛病了，不用讲了，是不是？耶稣说我来是召罪人，召罪人来做什么？悔改啊。所以新的生命是在于悔改， 人不悔改，你就不会有新的生命。新生命的诞生是从悔改开始的。你重生得救了没有？你要重生得救的条件是什么？悔改，认罪悔改，对不对？一个人不认罪不悔改，何来新的生命啊？你不会有新的生命的，你还是带着旧毛病的一个旧人，只是听了一些新的道理在脑子里，你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是旧的生命。啊，举例子，那猫是很干净的，猪是感觉是很脏的，其实猪也不一定脏啊，有的人还 养猪当作宠物跟他一起睡呢。那基本上都是小猪，一生下来就已经习惯了。你要到那个猪圈里面去拉一只猪出来，你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摆在床上，它就跳起来又回到它那个猪圈里去了，对不对？你把那个猫抓来丢到那个猪圈里面去，那个猫会不会哇，这个猪圈好舒服哦，哇， 我就住在这里了，好享受哦，会不会？猫会马上就跳起来，对不对？哇，它一直要舔舔它的身体了啊，它觉得好不自在了。所以很多人喜欢养猫啊，对不对？觉得哎呀，这个猫好像比较干净啊，比较可爱啊，那个毛哇，一天到晚这样舔啊舔啊舔啊舔啊，好像这个猫啊就是天生爱干净的，是不是？你看起来是还蛮干净的，其实猫也蛮脏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过我们要把这两个动物来比较一下的话，我们的印象跟感觉，猪就是哇，是不是很肮脏，在泥里面吃什么那个乱七八糟东西它也无所谓，是不是？猫不会这样，吃鱼啊，对不对？啊，那这是什么不同？生命的不同。猪就是猪的生命，猫就是猫的生命。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新生命，新的生命就是不喜欢这些毛病的，不喜欢这些罪，这是你的性情。因为神给你的新的生命，因为你悔改了，就不会在旧的生命里面去打滚了。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得到神给你的新生命，那一个条件就是要认罪悔改，对付你的旧毛病，这是第二点。第三，耶稣的新生活。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些罪人这些税吏是污秽的，你们怎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吃吃喝喝呢？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你过的生活是新生活，新的生活，你的饮食习惯都是新的，因为你改变了。以前是很孤独的人，现在我喜欢结交朋友。以前认为这些事情我不做的，这些事情是污秽的，这些事情不行的，但是你现在信了耶稣，你有新的生命，你的生活就要改变。你过去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看不惯的事情，看不顺眼的事情，看不顺眼的人，但是今天为了神的缘故，你能不能够打破你自己的习惯和传统？你说我向来就是孤孤独独一个人的，我不喜欢跟人来往的，我不习惯讲话的，我不习惯唱歌的，我不喜欢这，不喜欢，不喜欢这么多不喜欢。你现在新的生命了，你要改变了，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习惯上、饮食各方面来表现出你的新生命的生活呢？对不对？法利赛人文士说，哎呀，这些税吏啊，这些罪人不可以碰的，污秽的，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喝啊？那就把传统和 和人的旧的观念，律法就把你的生活捆绑起来了。你哪里有自由啊？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他的信仰信得好辛苦哦，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能碰那不能碰，哇，这不仅是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人律法主义，吃什么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个好像什么都会得罪上帝。保罗啊，连拜偶像的食物都拿来吃，你去看圣经吧，是为了人的软弱的缘故，怕人跌倒，所以他不吃。但是从保罗的信仰来讲，凡事都荣耀神，无论吃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使别人得到益处，得到福音的益处。保罗他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改变自己，连饮食习惯都可以改变。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侍奉神，我问你啊，你改变了什么呀？你有没有为神的缘故而改变你自己呢？这个悔改不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才悔改啊。有人说要看你的灵性啊有多大的长进啊，只要问你，你上一次的悔改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是经常在悔改的。我经常想，哎呀，这个我又做的不对了，这个我又做错，哎呀，这句话又讲错了，哎呀，我对这个人态度好像又不对了，对不对？哎呀，我那一次讲到好像有一句话讲的不是太适合，语气可能太重了。哦，经常悔改啊。我有一些讲到的片段，我自己拍下来做完剪接，我觉得不错了，放到网站去，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不行，再把它拿下来剪剪剪，再剪掉这一段，再把它放上去，这叫做悔改啊。你明白吗？哪里说不可以被给人批评的？别人对你的好意的建议和批评，其实给你悔改的机会，对不对？那一种心胸狭窄的人，人家意见跟你有不一样，然后我马上就反弹，然后我们不能接受呢？我问你，你哪里有悔改啊？你悔改的见证跟精神在哪里？如果是你愿意悔改的时候，你常常都是虚心听人讲，讲完有自己思想，嗯，是不是我比较主观，我可能有偏见，我还是听一听人家讲法再说吧。唉，你又会悔改，你就发现，哎呀，真的我是要悔改了。新的生活是在饮食习惯，在生活各方面都要寻求神新的心意，对不对？那你的生活就不断的在心意更新和变化，你的旧习惯就不断的改变过来，你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人，一个更新的人。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来跟他们讲话了，因为他们实在是呢跟他们明讲都讲不通了。耶稣就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不能够跟这些罪人呢吃饭的。耶稣就说，新郎和他的朋友在婚礼的当中了啊，那这些陪伴的人应该是大吃大喝呢，还是进食呢？啊，对啊，我请问你啊，人家婚宴请你去，你是开开心心去的，还是愁眉苦脸的去？啊，你在婚宴当中，人家在大家吃，你就在那里看你的银行户口。哎呀，我又少了多少钱了？银行就扣我的利息了。然后看看股票，哎呀，我的股票又跌了，对不对？然后看看 Facebook， 哎呀，这么多人呢，不 like。对不对？哎呀，你一直看什么都是不快乐的。 然后你在那个桌子上跟吃饭，你看每一个人都不顺眼的，听每个人讲句话都不对的。我在台北市大运第一天开幕晚宴的时候，他们安排了我跟慈济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坐在一起。慈济是佛教台湾很出名的佛教大学啊，这些教授和学生我一坐下，哇，一个牧师，基督教的牧师跟慈济的这些啊，怎么办 啊你要跟他们怎么沟通，怎么传福音，怎么样来建立关系，然后做见证啊。上帝给我了一个灵感，我既是美国回来的，所以我从头到尾都在讲英文。哎，那他们都好紧张的，都要用很好的英文来跟我对谈。那我就用很流利的英文呢跟他们讲美国的事、台湾的事、世界的事，然后信仰的事，这个事那个事那个事，他们就乖乖的听我讲，我的福音就这样的传出去了，见证就这样讲出去了啊。这就是心，这就是心的道理，新的方法。婚宴当中是新郎新娘他们新的开始啊，你有什么旧的不开心的事情就不能够带进去了，还要进食陪伴的人当然跟他一起开心快乐嘛，对不对？因为新郎很快乐。我问你，在婚礼当中新郎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哎，就算是这些陪伴的朋友都在进食，酒也不喝，东西也不吃，新郎快不快乐啊？不快乐啊。对了，你们不吃是你们的事，我请你们不吃，我很快乐，你们不快乐都没有关系，最重要是什么？我老婆快乐，懂吧？最重要是今天我娶老婆了，我管你们这些人怎么样，你快乐不快乐，你爱吃不吃你的事拉倒，对不对？今天我娶老婆了，老婆就是我的新人了，这老婆呢会不会因为这些人不吃不喝她就很不快乐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个新娘为了婚礼的大小事情不快乐啊，你就是大傻瓜。你今天结婚你嫁给谁啊？你嫁给这些宾客啊？你嫁给这些亲友啊？这些人讲一句话你就不快乐了，傻瓜。你只要有一个新郎啊，这新郎的眼睛还是在看着你的，你就要快乐。如果你在这婚宴当中，这新郎眼睛在看那个姑娘，又看这个姑娘，你就不快乐了哦。你说是不是件大事？我告诉你啊，婚礼可大可小，无所谓，最重要是什么？那一对新人快乐，彼此相爱，这是什么？新的契约，这叫新约。新郎在新婚的当中，他的快乐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对象，这个新的对象他要跟他厮守一生，建立一个新约。这个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建立一个永恒的婚姻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你明白吧？这就叫新约，永远的约定。其他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其他宗教信仰、其他这些人，他啰啰嗦嗦的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明白吧？你跟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人对你的批评、意见、看法 都不能够动摇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这是一语道破，这就是你寻找人生快乐的秘诀。哎，这也是我传道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那么快乐啊！我不是硬要弄一个脸皮笑给大家看的，你知不知道我做传道做得好快乐哦？如果你侍奉神是要看人的脸色讨人的欢喜，我告诉你不会快乐的，你压力好大，你好辛苦，你明白吧？侍奉神的快乐是因为神喜欢你，你也喜欢神，你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新婚的关系，这就是新郎，管他那些人怎么说。所以陪伴的人重要还是新娘重要啊？当然是新娘重要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你们这些人要是做新郎的朋友啊，你还在跟我讲说要禁食啊？现在新郎在跟这些罪人吃吃喝喝，你们怎么还不改变态度啊？你们的死脑筋了，你看到没有？是这个意思。第五，耶稣的新衣服。然后耶稣又讲了，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以前的人穷嘛，我们的衣服怎么补丁，对吧？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这里破了就补一块，结果怎么样？补了以后呢，那个洞会越破越大。为什么？新的布比较硬啊，你知道以前的布啊是用浆糊啊贴完以后还要烫，对不对？硬硬的。旧的衣服怎么样？旧的布就软软的，是不是？越穿越软啊，好舒服。但是舒服的久了没多久就破了，破会撑破了，对不对？那破了怎么办？没有钱呢，只能买一小块布，一小块布就缝缝缝缝叫补丁，对不对？补上去以后呢，我没有动了，但是呢，补了以后好快又破了，为什么？那个新的布很硬，那么旧的布是软的，就又拉又拉又拉破了，又扯到最后整个旧衣服都破掉了。那只好怎么样？不能再补了，对不对？我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多难看啊！而且你补的这些布啊，差不多也可以缝一件衣服了吧？那干脆还是新的衣服，新的布是最好的，你明白吗？所以，信仰是一个新布，你不要把新布一块撕下来，补在旧的衣服上。也就是说，你来到教会，不要把圣经的道理这边抓一块来，然后还是把你旧有的这种思想想法把它结合在一起，结不起来的，我告诉你会拉破的。你要把你以前的东西全部丢掉倒掉，倒空你的自己，谦谦卑卑的来学新的道理，你明白吧？那你要喝茶了，你那一杯里面还有苹果汁，你又不肯倒掉，那我给你，哎呀，这个好心，这个茶好啊，你又不肯倒掉，那倒给你那个茶就变苹果茶。苹果西打好了，台湾来的知道有个叫苹果西打啊，哎呀，你要喝新的东西，要把旧的倒了，全部倒掉，一点都不留，最好洗干净，然后我品尝一下你这个新的东西，新的衣服，新的行为，新的外表，那是完全是新的，而且整套的，你不要这边撕一块，那里撕一块，这里补一点，那里补一点，行不通的，旧的也补不好，新的又不完整，你明白吗？从头到尾是新的，好好的学。第六，耶稣的新皮囊。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我们刚才讲的新布是硬的啊，旧的皮带呢，旧的皮带也是硬的。好厉害啊，耶稣讲比喻皮带啊，久了以后怎么样，会干裂，懂吧？所以这个新酒一下去以后，啪，那个皮带就裂开了。所以新的酒要装在新的皮袋里，新的皮软的，你照它不裂开，它有弹性。老化的现象就是硬化，什么肝硬化了，听过吗？你们听过肝软化呢？我得了肝病，为什么？我肝软化了啊，软化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怎么会肝癌？硬化，肝硬化，然后跟你变成肝癌了。皮肤硬化了就不好了，是不是？肿瘤硬硬的，对不对？硬硬的肿瘤，哎呀，摸到一块硬硬的啊，肿瘤啊，硬化了。老化的现象是硬化，那个橡皮好好的，车子里面好多橡皮管啊，开车性能很好啊，对不对？久了车毛病啊，什么毛病？那个橡皮管怎么样？硬化了，硬化以后就怎么样？啪，裂开了，裂开就漏气了，漏油了。啊，其实那个橡皮管换一换不贵的，不过人工很贵。啊，皮带久了硬化了会裂开，人也是一样，信仰也是一样，信久了。我们说啊，姜还是老的辣啊，姜是老的辣。信徒呢，如果你的信仰姜化了、老化了，哎呀，变成老油条。老油条吃过吗？我问你，老油条是硬的还是软的？硬的，哎呀，牙齿被咬崩掉了，就是旧皮带。啊，新的油条啊，软软的啊，哎，又脆又软，它好吃哦，对不对？硬的呢，老油了，又硬又老。基督徒不要变成老油条啊，明白吧？不可以变老油条，不要像这个旧皮囊、旧皮带，硬了裂了，神的酒就漏掉了，全部漏掉，装不住啊。神的新酒一进来，我们承受不了，全部漏光光啊。最后耶稣的新美酒啊，水变酒的故事，耶稣是把上好的酒留在后面，对不对？水变成的酒，新酒啊，喝了以后不一样啊。新的酒跟我们所谓的陈酒，我们说陈酒啊，酒越摆越久越好啊，这是世界的道理啊，越久越好，变成老古董，可以卖高价钱。但是神的新酒是神机变出来的，你永远没尝过，没经历过。你喝了以后，所有世上一切美酒、一切陈酒，你都不想品尝啦，因为神的新酒太美了，而且每一次喝都有新的，都是不一样的，是神亲自酿造给你喝的。喝了以后快不快乐啊？好快乐啊！这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新酒，圣灵的美酒。我希望今天早上你记得耶稣给你的这七件事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学习从主而来的心事。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们。